你知道，当我们遇到人生的重大挫折，或者看到这个世界发生一些令人心碎的苦难时，我们通常会本能的去寻找一份说明书。
人的天性嘛，总想要个解释。
没错，就像你买了一件极度复杂的宜家家具，然后死活拼装不起来，你总觉得只要找到那份图纸，按图索骥，就能弄明白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对，找找哪一步装反了。
就是这个意思。几千年来，无数处于痛苦深渊里的人，其实都曾把古老的约伯记当作这样一份说明书，试图从里面找到那个关于我为什么会受苦的终极答案。
但结果往往很让人受挫。
对呀，如果你也曾带着这种期待去翻阅它，最后却只感到一头雾水，甚至因为找不到答案还有点生气，请放心，你绝对不是一个人。
确实，你不是唯一一个被绕晕呢。
所以今天的这次深度探讨就是为你准备的。我们要一起深挖一份极其精彩的资料，是来自旧约专家约翰·沃尔顿博士的一堂讲义。
沃尔顿博士，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学者。
是的，他在惠顿学院任教了15年，之前在穆迪圣经学院待了20年。他在这份讲义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甚至可以说是颠覆认知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对约伯记这部苦难文学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完完全全的走偏了。
走偏的还不是一星半点。如果你拿着一张纽约的地图去伦敦找路，你走得越努力，迷失的就越深。
哇，这个比喻很精准。
因为沃尔顿博士他自称是一个真正的文本极客，你知道吧？他的专长就是一头扎进古老的希伯来文，还有那些古代近东文本里，去还原这些古老文字初始的运作机制。
这是去搞清楚当时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没错，今天这场对话，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理清一段古老文本的本意，更重要的是，当你的生活面临崩塌，当原有的那些因果逻辑彻底失效的时候，我们要探讨到底该如何重塑一个真正扛得住风浪的认知框架。
好吧，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要重塑认知，我们首先得面对这卷书本身自带的巨大门槛。我注意到讲义一上来就提到了语言和结构层面的挑战，说约伯记是整个旧约里，怎么说呢，最难啃的硬骨头。
对，最难啃，没有之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仅仅是语言太难，就会导致我们对整本书的理解走偏呢？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起点。约伯记的希伯来文极其特殊，书里面充满了大量，真的是大量的，在整本希伯来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的生僻词位。
只出现过一次，那也就是连个对比参考的上下文都没有。
对呀，完全没有。再加上它有着非常复杂极其古老的句法，这就导致了一个直接后果。历史上很多的翻译，它本身就带有大量猜测的成分。
哇，也就是说译者自己也在连蒙带猜。
可以这么说，当译者遇到翻译不通的地方，人嘛，往往会不自觉地用自己预设的神学观念去填补那些空白，
脑补了一些合理的情节进去。
没错，当你连字面意思都很难精准敲定的时候，那文本的整体文学结构就更容易被误解了。所以过去学术界甚至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本书是一条随意拼凑的百纳贝。
百纳贝意思是由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东拼西凑剪贴起来的。
对，因为书里的文体嘛，在诗歌和散文之间疯狂横跳，有些学者就觉得它前后根本不连贯，或者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被人叠加修改的产物，
就像一个补丁叠补丁的软件。
但沃尔顿博士坚决反对这种说法，结合他30多年的研究经验，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这绝对不是东拼西凑的，而是一部高度统一的、经过极其精密设计的文学整体。
等等，如果是一部精密设计的作品，那书里面最让人头疼的部分，就是约伯的那几个朋友，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这恰恰是里面最典型也最容易被误读的例子。
因为我以前读的时候觉得那几个朋友长篇大论的教导约伯，说的话听起来还挺神圣，挺有哲理的。那作者安排他们说这么多话，目的是什么？
这就是作者最高明的地方了。作者故意把他们塑造成这样，其实是为了给读者展示一个错误的示范。
错误示范，你是说他们在做反面教材？
完全正确。这几个朋友代表的是一种在古代甚至在现代都极其典型的报应神学。
报应神学听起来有点像因果报应。
简单来说，逻辑就是好人必定有好报，坏人必定有坏报。
哦，所以这些朋友的内在逻辑是，既然约伯现在遭遇了这么可怕的灾难，连孩子都没了，失去了所有，那约伯一定是暗地里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对，他们觉得约伯肯定是惹怒了上天。
哇，这种看似安慰实则捅刀子的行为，原来是个错误示范。
这就是他们试图应用真理时产生的致命缺陷。你要知道，他们其实掌握了部分真理。比如他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
这个前提没毛病。
但问题出在，他们把这个真理变成了一个绝对死板的因果公式。作者把他们放进书里，绝不是让他们来教导我们的，
而是让我们看到这种逻辑有多荒谬。
没错，向我们展示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因果逻辑，在现实极度复杂的苦难面前，其实是多么苍白，甚至可以说是残忍。
哇，把书中占了绝大篇幅的对话直接定义为反面教材，这确实需要极强的洞察力才能看出来。
对，这是一次很大的认知翻转。
那既然朋友们的逻辑从根本上就是错的，约伯自己呢？他在书里表现得极其挣扎，我感觉他一直觉得自己在一个很大的刑事案件里当被告。
被告，这个词儿用得很准。
对吧？他觉得我一定是被指控犯了罪，正在受严惩，所以他拼了老命想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约伯在那个阶段确实是这么想的，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迷茫。然后当他发现作为被告为自己辩护根本行不通的时候，他在书里改变了策略。
啊，对，也是讲义里提到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法律策略转换。
是的，沃尔顿博士指出，约伯试图把自己变成一个民事案件里的原告，
简直绝了。他开始控告了，声称自己被冤枉，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要求法庭给他一个说法，甚至要求赔偿。这种从被告到原告的身份转换，那戏剧张力简直拉满了啊！
确实很精彩，但这里隐藏着整个故事最震撼的一个反转。
啊，什么反转？
真正引人入胜的是，无论是想当被告还是想当原告，约伯都完完全全地搞错了自己的角色。
搞错了？
不仅约伯搞错了，他的朋友搞错了，甚至我们绝大多数的读者几千年来也都搞错了。
等等，你的意思是？
沃尔顿博士的核心认知之一就是，约伯确实经历了极大的试炼，但他根本没有在受审。
啊？他既不是被审判的被告，也不是去维权的原告，那他在这个宇宙法庭上到底算个什么身份？吃瓜种种吗？
哈哈，当然不是吃瓜种种。如果你回看故事最开篇的序言部分，上帝早又明确表态了，他亲口向魔鬼宣告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
哦，对，开头确实有这么一出。
换句话说，在这个天庭的法庭上，约伯在故事一开始就已经被宣告无罪了。
已经被宣告无罪了。
对，所以约伯的真实身份根本不是被告，他是辩方的首席证人。
首席证人？哇，这太颠覆了吧。可是他本人连自己正在作证都不知道啊。
是的，这就是最惨的地方。约伯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他完全被蒙在鼓里。但作为读者的我们却拥有了上帝视角的剧透。
这种信息差太折磨人了。
但就这引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认知转移。既然约伯只是个证人，那这本书的主角其实根本不是约伯，而是上帝。
书名叫《约伯记》，结果主角不是约伯。
没错，我们总想把约伯当成一个学习忍耐、学习在受苦时保持优雅的完美榜样，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误区。这本书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研究约伯，而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上帝。
好，如果顺着这个逻辑走的话，那我就不可避免的必须要代表听众抛出一个巨大的疑问了。
你说，
如果这本书的主角是上帝，约伯只是用来作证的首席证人，那上帝是不是在利用约伯的苦难来向魔鬼证明他自己的公义？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推论。
对啊，毕竟当我们在生活中觉得被欺骗了或者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最本能的呐喊就是这不公平， 所以结尾上帝在宣风中显现，长篇大论，一定是为了向约伯解释这一切到底为什么是公平的，对吧？
我得说，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人性的推论，但这恰恰是我们固有认识框架里今天最需要被打破的一环。
难道不是吗？
蒋毅在这里给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结论，约伯记这部书根本就不关乎上帝的公义。
不关乎公义，这太违背直觉了吧。
仔细回想一下，上帝在结尾那段气势磅礴的出场中，有没有为自己的公义做过任何一句辩护？
好像确实没有。他一直在说鳄鱼啊、河马呀、大自然什么的。可是约伯在前面几十个章节里都在哭喊着要公平啊。如果上帝不解释公平，那他跑出来干嘛？这是个好问题。难道就是为了秀肌肉，用大自然的奇观和各种怪兽把约伯霸凌一顿，让他闭嘴吗？
绝对不是霸凌。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我们需要深挖一下这里的神学和佛学内核。
好，你展开说说。
想想看，当你质问上帝到底公不公平的时候，你潜意识里其实在预设一个什么东西？
我在预设存在一条叫做公平的底线，或者一个法则，每个人包括上帝都要遵守。
没错，抓得很准。一旦我们要求造物主去证明自己是公义的，我们在逻辑上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在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名为公义的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外部客观标准。
对，就像是一个考核指标，
而上帝必须努力去符合这个指标。这就好像公义是一把至高无上的尺子，而上帝反倒成了那个被测量的对象。
哇，我明白了。就意味着上帝头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则，他必须去达标，如果他不达标，他就不配当这个上帝。
正是如此。在神学和佛学上，这被称为偶然性，或者叫依附性。
依附性，
在古代近东的其他文化里，那些神明确实是有依附性的，他们要受制于更高的宇宙法则，或者是某种命运。
就像希腊神话里的神也会被命运三女神拿捏。
对，非常好的例子。但在这份讲义里，沃尔顿博士强调，圣经中的上帝不具有偶然性，他不依附于任何外部标准。
也就是说，没有那把外在的尺子。
没那把尺子。正义不是上帝要去迎合的东西，正义本身就是从上帝的本性中流露出来的。所以要求造物主在一个由人类极度有限的认知所构成的法庭里去证明自己的公义，这在逻辑上本身就是荒谬的。
难怪上帝根本没有跟约伯解释因为 A 所以 B， 这其实很公平，因为我们作为人类根本就没有掌握全知视角。
对，
我记得讲义里有一个关于法官与陪审团的比喻，那个比喻非常绝。
是的，就像一场轰动全国的复杂法庭审判，如果普通大众没有掌握法官和陪审团桌上的全部核心证据，
我们只是在庭外看个热闹。
对，那我们在庭外热烈讨论正义是否得到伸张，这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对宇宙的运作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无法掌握所有的信息。
所以上帝不解释公义，是因为我们听不懂或者看不全。
哎，他的全知智慧别无他法。
哇，这是一个极其震撼的视角转换，从要求上帝证明公义转向去信靠上帝的智慧。
是的，这是认知的飞跃。
但是老实说啊，这个理论听起来非常宏大，非常完美，逻辑上毫无破绽。可当一个听众，比如正在听这一些节目的你，真的走在人生的低谷，比如突然失去了工作，或者面临一个非常可怕的医疗诊断，一切都在走向崩溃的时候，
现实的打击往往是毁灭性的。
对啊，摄受这套理论有用吗？如果不让我们问为什么会这样，不给一个关于苦难的具体解释，那这卷书对我们现实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儿？
这就把我们推向了讲义中最落地的部分了，也就是沃尔顿博士最后强调的，最能重塑我们生活的核心观念。
是什么？
约伯记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教我们如何看待苦难本身，而是教我们在受苦时如何看待上帝。
如何看待苦难和如何看待上帝，这两者听起来有点像，但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吧？
区别非常非常大。为了解释这个区别，我想请你，也请我们的听众想象一个画面。你有没有在潜意识里把上帝或者把这个宇宙的运行法则当成了一台巨大的自动售货机？
自动售货机，你的意思是投币买饮料的那种机器啊？
没错，就是那种。我们很多人内心其实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默认机制。
把做好事当成投硬币啊？
对。我们把做好人、有道德、虔诚当作硬币投进这台机器里，然后理所当然地站在那，期待机器下面能哐当一声掉出一罐名为繁荣、健康与奖赏的饮料。
哇，太真实了，简直被戳中痛点。而且一旦这个机器卡住了，或者掉出来的是一罐名叫灾难的苦水，我们就会彻底崩溃，对吧？
完全崩溃，然后开始猛踹这台机器，
大喊大叫说，这不公平，我明明投了硬币的，我一直都是个好人呢。
对，这正是整本书开篇魔鬼对上帝提出的那个直击轮魂的质问。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
哇。
换句话说，魔鬼在问，如果这台自动售货机彻底断电了，不再吐出任何好处了，约伯还会理你吗？
所以苦难在约伯记里仅仅是一个测试工具，
仅仅是一个测试工具，用来检验什么是真正的义。如果约伯或者说我们保持正直，仅仅是因为我们期望从中获得好处，仅仅是为了让这台售货机正常运转，
那就是一种交易了。
那当好处被彻底剥夺的时候，我们所谓的那些好人品质或者是虔诚，就会像风中的尘土一样瞬间消散。这本书其实是在追问我们每一个人，当你不再能从宇宙那里换取任何好处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坚守你的义？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本提供标准答案的苦难说明书，它实际上是在非常残忍但又极其深刻地剥离我们对于功利的渴望。
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书中拒绝提供那种让你心里舒坦的答案。我们总想找答案来解释世界为什么这么艰难，但这里有一个极其深刻的悖论。
什么悖论？
如果你知道了所有的答案，你就不需要信任了。
哇，仔细想想，这句话太有力量了。如果你知道了所有的前因后果，拥有了上帝的全知视角，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那叫确信，那绝不叫信任。
是的，信任恰恰是我们对自身无知和困惑的唯一回应。当你在黑暗中摸索，完全搞不清状况，甚至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你充满恶意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相信那个拥有全景视角的高知智慧？
这就是为什么约伯记没有给出为什么受苦的答案，而是给出了我们要信靠谁的呼召。
是的，呼召你去信任。
让我们把这些概念真正应用到现实中来。比如，如果我现在遇到了非常不顺的事情，我之前的本能反应可能是去复盘，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才遭到报应？
这就掉进了朋友们的报应神学逻辑里了。
没错，或者我会抱怨，我一直这么努力做一个好人，凭什么生活这么对我？
哈哈，那这就掉进了自动售货机的陷阱里。
对，但当我跳出这些错误的框架，我会发现虽然痛苦仍然存在，但我内在的能量不再被为什么是我的那种怨恨给消耗掉了。
对，你不再纠结于此。
我不需要在这个极其有限的法庭里去打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官司，硬要宇宙给我个说法。我可以坦然地承认，我不知道这一切为什么发生，但我选择信任那更高的智慧。
总结得太好了，这真的是一场认知升级之旅。
公式里的妄念。如果你带着找寻自动售货机说明书的错误期待进入人生的风暴，或者去阅读这古老的文本，你注定会收获无尽的失望。我们必须学会放下掌控欲，在巨大的未知中去寻找智慧和信任。
确实如此，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很深的路，拆解了最底层的逻辑。那么在结束之前，我想为你也为我们的听众留下一个基于今天的内容，可能有些刺痛，但也绝对能让你看清内心的思想实验。
哦，是个什么样的实验？请讲。
想象一下，把你生活中的那台自动售货机彻底拔掉电源。如果所有的奖赏、所有的安逸、所有的社会认可，以及你一直以来深深期待的所谓公平，在这一刻全部被撤走，
一无所有。
对，当你不再能从宇宙、从信仰或者从做好事中得到任何你想要的回报时，你赖以生存的内在准则还会剩下什么？当你不再能得到任何东西，在那种纯粹的黑暗与剥夺中，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哇， 这真是一个让人后背发凉，但又拨开了所有人生伪装的终极问题。当生活的迷雾降临，当因果逻辑完全失效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黑暗中唯一需要面对的试金石。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探讨，也希望这个直击灵魂的追问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带给你们真正的智慧与力量。继续在生活中思考这个问题吧，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
再见。